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咒会聆听，我是小丸子，很高兴来这边分享我的故事。这一集是来讲和服，希望说大家能够分享我的快乐。
嗨，我是諮商心理師點恆，每一集我都会到一位康复者的心灵空间做客，今天你要跟我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欢迎来到咒会聆听，这个节目是由一群心理复健者所共同拥有录制的。我是諮商心理师點恆，在这个节目中我是一个引导者，负责引导我们每一集的主持人和参与者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本集的节目呢，将由小丸子来跟大家分享日式和服这样的一个主题哦。现在呢，我们能不能请小丸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呢？
各位大家好，我很想大家记得呢，我来录 Podcast 是去年的事情，很高兴我又回来了啊。那上一次是讲旗袍嘛，今天来讲一讲和服。那现在和服很夯哦，有很多地方呢都以日本为主题，然后有那种日本体验，大家就觉得说哎呦，穿和服呢很美，尤其是它那个花纹啊纹路啊都很漂亮，然后穿起来哇真是很优雅。那想要和服的人通常要分为三种，第一种就是体验，也可以出来拍照啦，或是说参加一些场合啊活动啊啊。第二个对不起啊，是用来收藏和当做艺术品，我们可以挂在那个墙壁上哦，当做摆饰。还有那个腰带，腰带也是啊，腰带也可以做摆饰那些。当然有的人拿来是来做其他用途啊，像有一些它已经很旧了，很不能用了，那我们可以拿来做别的东西啊，像做包包啦，或者把那个和服拆开来做旗袍啊也可以哦。那不然就是买来就自己穿啦、啊、甚至说哦帮人家穿哦。那我呢，我是第三个，我是自己穿。为什么那么喜欢和服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高三那个时候啊，因为我们学校有姐妹校，那姐妹校的时候那个日本人来我们这边来的时候，他们女生穿那个和服，那时候我才16岁，高一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哇塞，这什么衣服好漂亮哦！我想说以后我有能力的时候我也要来穿一穿这个和服，所以我就努力啊啊！我就想说这样子要怎么取得这和服，我就想说他们是日本来的，应该是要学日文，那我就努力啊，然后学五十音。那时候刚好就是因为有人推销嘛，我就想说啊，我就买那个录音带啊，准备学日文嘛。学到高二就有那个社团啊，我就学五十音这样子学起来了。到了毕业啊，我就去参加那个补习班，然后去学。只是很可惜的是，我21岁、22岁就生病了。那生病那就没办法了啊，就断掉了啊，那就我的梦想就这样破灭。讲说啊，没办法，就把我的病先养好再说。等到我25岁那时候，网络兴起，那时候就是说有奇摩啦、雅虎啊出来了，渐渐的和服进来了。那时候只有浴衣而已啊，那个浴衣我觉得说不是说很好看，因为它只是出行，才刚刚进来而已啊，所以那时候的和服不是说像现在多样，要什么样和服都有。我就很兴奋哇，浴衣和服也可以穿上去，太好了。但是问题是钱的问题，那时候很贵，因为刚刚开始进来，人家说物以稀为贵嘛，那要买一件和服买一件浴衣真的是我，因为我没有工作啊，我就想说我要叫父母买也不可能，那很贵。那时候我家人也不希望说我去医院，我要做就是说不放心我骑摩托车啊。结果有一天我坐公车坐60号，我就进到那个什么科工馆，突然间看到眼睛一亮，哇，和服展呢，哇塞，真是中了我的心。结果我就呼朋唤友啊，我就想说招一些朋友去。结果我一去，然后他们说有一个阿嬷，她就是把自己的和服，啊，和服有的很贵哦，上百万的都有。就去的时候看，哇塞，真的是琳琅满目，什么样的和服都有哦。我看了真的是好心动， 可是问题是不能拍照，很可惜，因为他怕说如果我拍了照的时候会把那个和服啊弄坏掉，那个我们赔不起啊。当中他们就有慢慢浴衣，因为是刚开始主流嘛，一件浴衣的话少说都要五六千啊，因为物以稀为贵嘛。那刚开始是这样子，整套就是有腰带啦、衣服啊那些的，当中也有就是说体验不用钱，我就不管，反正里面都女生嘛，结果他们就把那个衣服就套上，我不是啊，我就去就把衣服给扒了，全部都脱光光，全部的人都在看我，我说这个人是怎样啊，全部扒光光，我想说都女生嘛，反正都看光光了也无所谓，我就穿得很开心，哦，我就跑就照相啊，哎呀，哦，开心那一阵子，结果我就在爬文就想要买，就一直想，这当中也会去积累一些和服的知识，因为和服这个东西是一种学问，不是说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这样，因为日本人的那种欣赏的角度跟我们的角度不一样，我们是外国人，他们是本地人，所以他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也会在当中去截取说我对和服的认知，所以我在想说没关系，没有钱没关系，我就慢慢积累和服到底是怎样，到了我可以有能力去买和服是我在四五年前慢慢接触和服，我就慢慢买嘛，后来才想到和服其实它是只是一个笼统，它包括了很多很多种和服，那我就介绍一下和服哦。和服它是日本的文化，也是日本的技艺哦，就是不能够穿错。嘿，那我来介绍第一个，有结婚跟没结婚就有差。有结婚的人，他们就叫黑流袖。黑流袖的话，就是说它整个都是黑色的，下面整个都是还有那个金色这样子。这个呢，只有在结婚的时候，一些妈妈。他是说祖母在很亲很亲的那种关系，就是说你自己的女儿或自己的儿子要结婚才会穿到那个东西，其他场合是比较少啦，然后因为只有茶道啦或者说花道那些老师才会穿到那种黑流袖，一般很少人会穿到那些东西，所以那个不时穿。这个是礼服，我现在讲都是礼服。再来是色流袖，色流袖的话它也是结过婚的人在穿的，整片下来穿起来它整个都是花纹哦，从这袖子这样下来。我另外讲一下那个黑流袖，它有五个加纹。加纹是什么？加纹就是有一个圈圈，然后里面有图形，那个是在日本是一种地位的象征，如果说你有一个或是两个加纹，你就可以参加一些正式的场合，所以家纹对他们日本来讲很重要，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家纹，那每一个家族的家纹是不同的，所以你如果有家纹的话，这两个三个，像色流袖的话它是有三个，那还有就是流袖，流袖的话就是不分年龄了，那再下来就是访问，访问族它就是袖子这边有，然后下面也有图案这样子，它跟腹下是一样，他们就是说譬如说 我要参加一些比较正式一点，那这是属于小礼服，小礼服在用的那个和服，那这个很广啊，你买访问跟那个腹下，如果说你想要收和服的话，其实这个来讲的话你们比较实用啊，到哪里都可以穿，穿起来也很漂亮，但是腹下的话它只是袖子在下面一点点而已啊，没有说很华丽，但是穿起来就是到很多地方都可以实穿。再来的话就是下面一点，就是色无地，色无地的话它就是整件下来没有图案，但是它的布会有一些那个纹路，不过台湾人的话不太喜欢色无地，因为色无地没有花样，但是它的那个用途更广，它很多地方都可以穿，譬如说你是比较欢乐啦喜庆的，你就可以穿比较亮的颜色，再来你就是说像一些比较悲伤啊什么的不太好，你就穿比较暗的颜色，是这样 啊，再来下去就是小文，小文会更普及，因为它就有点像我们普通人穿那个牛仔裤啊 T 恤就可以这样出去了，嘿，它会更频繁，会更实用。所以像我的话，我蛮喜欢买小文啊，就在防蚊着以下这个地方就比较常实用。所以说可以，如果你们要想要收藏这些的话，我建议可以去入手这些和服，那上面的话就看你们自己斟酌。对啊，其实是很漂亮，但是比较少穿得到。啊，流袖也可以啦，流袖就是说其实都可以穿得到。我的建议是说，你们要的话，访问着倒是可以考虑啊。那价位来讲的话，其实我们来讲的话，我们不建议就是说你是刚入手就去买一些比较贵的和服，因为有一些和服其实我们都是买二手啦，二手的会比较便宜，大概2000多、3000多就有了啦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就是说他卖给你，他不会给你讲有些小瑕疵什么的，你都要注意。现在就来讲的话，如果你要入手，你要注意一下，你和服也是衣服，他们也是有 size 之分的。有一些商家，我有一次我就打电话，我问说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想要买你的和服，你的和服很漂亮，请问一下你们那个是多大？他就跟我讲说，和服哪有分大小啊？我想说不对啊，和服也是衣服啊，总不能小然后你就硬穿上去，然后说要靠你自己的那个穿衣，因为和服要学的，不是说像外面那个有那种像有纽扣啊什么那个，不是，你拿到和服整件通通都没有纽扣也没有什么，就是一个光滑的，你要靠你学习的那种技术给它穿上去。和服也是有分大小，你要看一下它会写前幅多少，你后幅多少，所以你要注意说你大概你的那个是多少。日本人是这样子看啊，前幅就是说你前面有一个花纹，旁边那边从该边那旁边那中间这样子算，然后旁边还有一小份是乘以那个。那我不讲那么多，因为这个比较难理解，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就量你斗宅那边的腰围看是多少，就可以跟那个台湾的商家说啊，我的腰围是到哪里，主要是包起来。嘿，但有时候他们上面写沿，沿就是说你袖子到下面这边哦，它的长度是多少？通常很比较长的人，那个袖子长的都是跳那种日本舞的。如果说你是看沿的话，不准啊，因为像我本身以前是看沿啊，我看这个可以穿，我就买了，买了结果包不起来了。它是要看那个屁股跟肚子这边，你包不起来，你如果太小就没办法，如果说还可以到中间的话，你就可以利用穿衣的技术去把它包起来了。介绍一下怎么穿。如果说你们到外面去啊，就是会看到很多帮你穿的，有的是一个老师。那我现在介绍一下哈，这个职业，这职业就是着服师。着服师就是说帮忙你穿和服。在如果说你去日本啊，你去租和服，他们就会有一个会帮你穿的，那个就是着服师。着服师他不只是说帮你穿，他还要附很多的知识，譬如说布料啦、穿着啦那些的都要懂，还有那种种类你也要懂。所以我本身的话就是有穿有去学。第一个我们来想一下浴衣好了，第一个浴衣只有一层，一般和服的话最传统是三层。第一层就是说鸡襦袢，鸡襦袢就是襦袢，就是那个吊嘎嘛。那我们先忘记跟各位讲，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我们穿内衣吼，你如果穿和服的话，建议你要穿那种运动内衣，不要有那种钢丝的，因为你这样子穿的话，我们是用绑的，绑的你如果用到胸部会痛哦，所以你不能用那种钢丝，你要用那种棉的，像有那种运动内衣那一种。 穿起来会比较舒服，那你不穿也没关系，因为和服会把你包覆起来，其实你穿不穿都无所谓。那内裤要不要穿？有些人的结局说啊，穿和服，我问我说是不是不要穿内裤，其实内裤是要穿的。为什么不要穿？是因为古时候没有内裤这个东西啊，因为后来跟外国人有接触之后，从那个外国人那边带入进来，但是有钱人还是没办法穿，因为那个是舶来品啊，连有钱人都没有办法穿，那你想想那一般人能穿得起吗？能穿不起啊。但是因为后来有一场百货公司的大火，就是因为很多人到四楼去避难，当那些做消防员去救他们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啊，他们就把那个绳子拿下来，从那绳子下来以后就想说，糟糕了，我没有穿内裤啊，从上面就看下我的下体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就赶快摸自己的下体，完蛋了，你摸下体没手啊，就从上面摔下来，就这样子摔死了。所以之后就慢慢就会有心情做穿内裤啊。再来，我们现在的时代穿内裤其实很普遍嘛，其实内裤也没多少钱啊，有穿内裤的话才不会曝光啊，是这样。意义来讲的话，我们只有穿两层，就是基乳瓣跟那个浴衣，但是你有时候基乳瓣你不穿也没关系啊。像我的话，我也没有在穿基乳瓣这个东西，我都穿那个 T 恤跟短裤这样套上去，然后先穿之后像外套这样套上去之后，从领子这边拉上来，全部拉上去，看到你那个有一个脚骨这一边上面拉起来之后，你就要去算它距离，看有没有到那个脚骨这一边，然后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左边要在上面，右边要在下面，因为有中国人我们传到日本去，就是右缓阴，左缓阳，我们是生在阳间的人，所以我们左边要在上面，右边要在下面，所以我们要记得是这样，不然的话传出去你给人家看，人家会笑话说怎么会这样子，会觉得很不好看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左边一定要在上面，右边要在下面，这样子。然后包起来之后，然后要紧的抓着一把再用绑的，那个绑的那个记住不是绳子，那个是布条，因为你如果绳子绑上去的话，你勒住会很痛哦，所以那个是布条，我们叫腰扭绑上去，绑好之后不要绑在你的肚子前面，因为你凸起来你吃东西怎么会凸的， 会感觉有一个东西在这边会凸起来，会很难过，你要绑的话就绑在那个左右这边会比较好。然后拿起来之后你就要整理了，把你那个衣服啊拨一拨，拨好了才不会皱皱的，然后把它整理起来，从上面这个襟这边包起来，然后从该边那个腋下这边有一个洞，那个叫八口，从八口进去，然后整理的那个衣服绑起来，然后后面要整理往前在腋下这边，中间这边很重要，叫端折啊。有一些人就是说穿的时候会觉得说啊，奇怪，怎么和服那么长，因为古时候的人他衣服来的不易嘛，尤其是小孩子他会很快就长大了啊，那时候生活又不易，买一套衣服也要花钱啊，所以他们就会设计说哦，长一点，如果小孩子长大就慢慢慢慢不用买衣服啊，他就用折的方式，然后慢慢慢慢长大，那个衣服就刚好可以穿他的 size 啊，延续到襟啊，变成端折。穿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去拿那个带板去量一下，其实就是说你一个指头啊到那个中指这么宽，其实也是算看你喜欢了，你要留多大多长随便你，就这样子从里面拉上来，布也拉起来，然后你再整理整理，再加个一打地，一打地就是说让它衣服平整，就这样子，再加个腰带。那我再介绍一下腰带，腰带的话有分很多种，第一个就是半服带，半服带就是只有一半而已，它可以用在小纹啊，或者说浴衣， 但是御医的那个半佛斋不可以用到那个小文身上，因为它是一种比较休闲的，所以不可以这样套用，是这样。所以我都是小文拿来做腰带啊。
好，谢谢小丸子为我们带来的和服的各种细节，包括了怎么购买，还有它的历史，还讲了一非常多精彩的故事。今天和服的故事会先停在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
各位谢谢，那下次见咯，拜拜
拜拜。
感谢你收听这集节目，如果想联系我们的话，请搜寻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，或是点击节目咨询栏连结获得更多资讯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也欢迎打新评分，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回馈。这个计划由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发起，我们是一个致力于服务精神障碍者与家属的非营利组织，以家庭为中心，建构家庭支持网络，以社区为基础，强化支持家庭的能量，以复原为目标，让参与者重拾社会角色，